朋友，欢迎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接下来为你播出吴继阳牧师的讲道信息。愿神仆人的教导能帮助你更好地学习圣经真理，坚定信心来跟随主耶稣。
我们人生命的价值何在？前两天在印第安纳州靠近芝加哥的 I-95 号公路突然下起大雪，视线呢成为零度，连前面一辆车子都看不见，结果发生40多辆车子撞在一起的情况，大部分都是大卡车，有3个驾驶当场就撞死，其中呢还有几位被困在压挤不成形的汽车里，几个小时之后才被救出来。那么这件事情使我想到差不多1年多前，在我们家的附近的 I-275 号公路上也出现过一次的 whiteout。 当时我正从教堂回家，本来想弯到沃尔玛去买一下东西，后来因为下雪我就想算了就回去，走过275号公路的上头，看见那275号公路塞得一塌糊涂，车子都停下来，后来才知道呢也是因为 whiteout， 有70多辆车子呢撞在一起。当时我的心里就在想说，如果我去沃尔玛，可能我也会从那里绕道回家，也可能撞在一起。我们的人生不可预料的事情太多，像这样有惊无险的天天都可能发生。今天早上来的时候，在我们家前面的要进275的那一个十字路口，明明已经变成绿灯，我们3辆车子都开始往前开，哎，就有一位老兄要闯红灯，就从我们前面咻就开过去，还好当时那个地上已经没有雪了，那我们都3个都紧急的刹车哈。如果地上有雪的话，那真是3部车、4部车都要撞到一起。在我们人生当中，这一种的事情非常的多，我自己心里面能够记起来的就好几桩啊，所以我心里也很清楚，若不是上帝的保守，我们早就不在这个世上。那我们人活在这个世上的意义何在？为什么我们要活的？为什么上帝还叫我们活着？如果我们为人处事一辈子非常的认真的工作，我们也把自己分内的事情做好，我们也远离恶事，也帮助别人，但是我们不认识神，我们不认识造我们生命的主宰，那我们就不可能认识我们生活的意义。可能等到我们去与他面对面的时候，我们才会发现到原来我们忙忙碌碌，我们认为我们很认真的过生活，不见得是他所要的，到那个时候可能就太迟了。在先知书里面米迦书第6章第8节这一段的经文很好，我邀请你们跟我一起来读一下米迦书第6章第8节。来，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与你的神同行。这里讲到神对人的要求，简单的说起来只有3项，就是要行公义，好怜悯，谦卑的与你的神 同行。行公义就是按照正确的态度去做任何的事情，对的就是对的，不对的就是不对的。对人对自己，我们都没有两样的标准。好怜悯就是同情别人的软弱，站在对方的立场来想，尽量的帮助人。这两件事情自古以来都是圣贤的话，做人的道理。可是呢，若是没有第三件事情，这些的道理都很难成全。因为纯谦卑的心与神同行，这个才是上帝的心意，是做人一切事情的基础。这个不是说三件事我做两件的道理，这个是我们与神最基本的一个关系的要求。好像一个小孩子每次看到父亲都躲开，一个员工拼命的工作但是不听老板的话，一个学生老是喜欢读课外的书不做功课，那个结果就是不及格。与神同行是我们人生当中最重要的功课，因为这才是我们生活的目标。我们要让上帝来指示我们，我们该怎么样的生活。今年教会的主题是圣徒的祷告。如果你是属于这个教会，那你就应当好好的来学习祷告，因为唯有借着祷告的操练，我们才能够与神同行。今天我们要从大卫所写的这一首诗篇第十六篇来学习与神同行。这一首诗的诗题是大卫的经诗。经诗这两个字其实没有人知道什么意思，最近呢在考古学上面才发现到有的石碑上刻了这个字，那意思就是写下来的，刻下来的。所以有可能经诗是指的常常被人诵读的诗。那为什么要称为经诗呢？这些诗，诗篇里面有几篇，都是大卫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所写的诗，讲明了大卫对上帝的仰望跟呼求。这一首诗大致可以分成五个段落，第一个段落是指的对神的仰望，第二是信与不信者，第三是享受神的恩典，第四是无罪的喜乐，第五段是永生的盼望。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一首诗。在一开始第十六章第一节，他就说，神啊，求你保佑我，因为我投靠你。我的心啊，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你知道我们做父母的，我们都有一个矛盾。一方面我们希望儿女能够快快的长大，另一方面我们又希望孩子永远能够留在我们的身边。这是因为每一个生命都必须要成长才能够变得成熟，这是因为每一个生命都应当连接在自己的根本上。同样的，上帝也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快快的成长，能够变得成熟，为他结果子，做他要做的工。但另一方面呢，上帝也希望我们能够常常连接在他的身上，不离开他。为什么？因为这个世界有许多的危险、试探、诱惑，这些都必须要存在在我们的四周，是帮助我们来成长。所以神要我们时时刻刻的来倚靠他。最近的日子够冷了吧？够冷了。 你知道在雪中开车其实是一件蛮危险的事情。有一次我就几乎要失去控制，那个车子就滑到路边去。但那个时候更是不能够踩刹车，你一踩刹车那车子就打转，那只有踩放踩放，但是就整个滑了。那我那个时刻里面我心里面只有一个意念，什么？抓救我。就这么一句话，跟彼得讲的一样，我告诉你这句话很管用的。你要学祷告从这句话开始，抓救我，就这么容易啊。那么神就救了我。为什么上帝容许这些天天都有危险的事情在我们的周遭？就是叫我们来学习依靠他。你不要以为自己什么都懂啊，我们人定胜天。其实寒流一来温度降了几度就受不了了，还谈什么胜天呢？大卫说，神啊，求你保佑我，因为我投靠你。这是我们每一天每一时每一刻应当有的祷告，叫我们不忘记我们是生活在一个危险中，我们若是没有上帝的保护，我们随时都可能陷入在绝境里。第二方面，讲到寻求上帝的同在。我常讲这个例子，我都不怕重复，你们听了都腻了，但是希望你们也记住。一个父亲出远门呢，他三个孩子来问他啊，爸爸对他们说，你们要什么礼物？老大说我要一个模型飞机，老二说我要一个会说话的洋娃娃，老三就不讲话啊。爸爸说你要什么我都给你，没关系你说。最后他说什么啊？我要把，怎么你们都没有反应呢？我讲了至少十几遍了啊。他说我要爸爸。这个孩子聪明啊，这样的孩子父亲怎么不爱，怎么会不把最好的东西给他？因为有了爸爸就拥有了一切。神的同在就是这个意思，是神能够给我们最好的礼物。大卫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或者可以翻成，你就是我一切的好处。这个叫做爱的交流。你们做丈夫的请问呢、啊？上一次跟你老婆说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的多久以前？请举手看看有没有说过的。都没有啊。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有时候我觉得我能够安安静静的跟师母两个坐在公园里面的摇椅上聊聊天，那个真是莫大的享受啊。但是还有一个更好的时候，就是我一个人安静的单独在上帝的面前来默想，来向他祷告。哎呀，那个真是心中能够充满了平安跟满足。我们对神的仰望成为我们得力量的来源。接下去大卫讲到信与不信的第三节，论到世上的圣民，他们又美又善，是我最喜悦的。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他们所浇奠的血我不献上，我嘴唇也不提别神的名号。这里提到两等的人，一个是世上的圣民，一个是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好像在上帝的眼中只有两等人，一个是信靠他的人，一个是不信他的人。这个不是偏心不偏心的问题，好像你邻居的孩子跟你的孩子，这怎么可以比呢？这不是偏心不偏心，这个就是身份的区别。信靠神的人是指的有耶稣基督生命的人。这里说他们又美又善，基督徒是不是又美又善呢、啊？哎，你们怎么不敢讲呢？基督徒是不是又美又善呢、啊？还是这么少人讲，没有信心。基督徒是不是又美又善呢、啊？是嘛？应该是嘛？就是嘛？ 基督徒是又美又善，不是我们这个人又美又善，是因为我们主的生命是又美又善。什么时候我们把主的生命表现出来，就是又美又善；什么时候我们把我们自己旧有的生命表现出来，就是又丑又恶。昨天早上师母呢，她批评我上个主日的讲道，她说你还要去 Mason 讲吗？我说我您不不录影啊，我都不敢重复讲道、啊。我说不会，我在另外讲。他说不可以再讲了。我说不可以讲。他说因为你讲错了。我哪里讲错了？然后他说你这个那个讲的，我就很不高兴。啊，我说你懂圣经还会比我多吗？然后我连中午的便当都没有拉，我就负气就走了。你看。这个老旧的生命是多么又丑又恶。后来我想一想，如果当时我向主祷告，我说主啊，他讲的是有道理，他的出发点也对，我应当谦卑一点吧。如果我肯认错，那个生命就是又美又善，他一定会很高兴，我中午也有饭吃。所以你看，什么时候我们这个旧的人的生命出来，就是又丑又恶；但是主的生命出来，就是又美又善。因为他的同在会带给我们灵里的喜乐。凡是没有上帝同在的事情，都是暂时的快乐。有的时候我听到有一些弟兄在一起谈，哎呀，股票啊，去年又赚了多少啊，又涨了多少啊，啊。哎呦，等到股票一掉下来，每一个人都没声音了。上星期周末的时候，在本堂有一个团契，他们有一个退休会。在那个聚会里面，我看到这些小组的弟兄姐妹，他们在一起谈论上帝的时候，他们里面充满了喜乐，那样的感恩，那种喜乐不是装出来的，好像一个天真的孩子绕着父亲的面前，就是那样的快乐。今年我们一同学习的目标是希望我们在祷告上有成。我盼望我们每一个小组，我们每个月都有祷告的聚会，能够在一起，不是吃吃喝喝，大家快快乐乐的。我们要吃就吃主，要喝主，我们要追求主的同在。当主的喜悦我们的时候，那才是我们内心真实的喜乐。但是不信主的人呢，或者是拜假神的人呢，他们有的依靠是一种假的依靠。因为常常到庙里面去求神拜佛了，说穿了都是想利用上帝来替他们服务。好像我看到报纸上有一篇文章讲到在台湾呢，有一个小庙，他们塑了一个金身的佛菩萨，结果有一天下雨的时候，小偷来把那个菩萨偷走了。但是呢，走的路上被人发现，大家说有贼，那个小偷就把这个很重的金的像就丢在泥沟里了，就跑掉了。结果他们第二天花了很大的功夫才把这一个偶像从水沟里捞起来，又去重新的给他修补了，又再补上金身。然后他们就开了一次压金的庙会啊，压金，替这个菩萨压压金。就有人做了一首打油诗啊，就说菩萨怕小偷，半夜掉水沟，起来还担心压金叫人忧啊。真的是这样，如果他自己都不能保护自己，岂能够救人呢？不是增加人的烦恼呢？以前我一个高中的同学，他妈妈很拜佛的，在一个庙里面管这些佛像的照顾这些事。有一次那佛庙失火了，他就妈妈就大叫他啦，儿啊，快来救菩萨，就叫他去搬这个菩萨。啊，一个一个重的要命，他去搬的时候，他说我那时候搬了一肚子气，我说这个菩萨应该救我，怎么还我来救他？他就把菩萨一丢就跑掉了。他后来到美国，他信了主，他跟我讲这个故事。啊， 真的，假的依靠是加增人的痛苦，还有假的奉献。许多的人，他们奉献不是因为爱神，而是要求神的保佑，用金子来换平安。其实，奉献是上帝儿女的特权，上帝给我们这个权柄，让我们可以把我们所得的一部分还给神，他可以用之来推展他的事工。以前有一位电视上很有名的一位讲员叫做 Oral Roberts， 他在 Tulsa Oklahoma 建立了一个 Oral Roberts 的一个大学。在这个学校里面有一个很高的塔，花了200万元造的这个塔，有一次他把自己关在这个塔上，他就公开的宣告，他说，上帝如果再不给我1000万元，我就不离开这个塔，我就死在这个塔里面。这是真的事情。后来有人就捐了600万。这个捐款的是这个何许人呢？是一个开设这个赌狗的厂的一个老板，狗赛跑的赌狗厂的一个老板。那么这些钱当然都是赌来的钱，那他也很乐意的就收下，就下了塔啊。后来这个学校继续解决了财务的问题，继续在 run， 他的儿子做了这个学校的校长，结果被人家告了一状啊，说他滥用学校的钱啊，开学校的飞机去旅行等等等等，结果被迫辞职，弄得一家人灰头灰脸。我们要留意，假的奉献不可收，假的奉献只会挪神的愤怒。如果上帝不真的感动你，你也不觉得上帝的爱，你不需要奉献，上帝也不会收你的奉献，也不会让你的奉献乐乐意意的用在神的事工上。如果我们的教会收这些不信主的人的奉献，也不是应当的事，因为这是假的奉献。大卫说，他们所浇奠的血我不献上，我嘴唇也不提别神的名号。假的倚靠只会加增人的痛苦，假的奉献只会蒙神的愤怒。我们的奉献应当都是心甘乐意的。接下去我们看到上帝要我们享受他的恩典，第五节，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用神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其实我们的天父是一位非常慈悲怜悯的神，他愿意把丰富的恩典通通都赐给我们。我们的人生其实有一大部分是上帝要我们享受他的恩典的人生，可是我们不懂，很多时候我们都失去了这样子的享受。上帝给我们，我刚说最大的恩典是他自己。大卫说，耶和华是我的产业，这句话是一个很伟大的话。什么是产业？产业就是我们一生的积蓄。今天我们存钱是为了干什么？我相信大部分的人存钱都是为了退休时候可以用，但是我也看到有一些人辛辛苦苦的积了一辈子的钱，到了退休的时候搬到美国来，钱呢都放在儿子女儿的帐下了，因为钱多了要交税嘛，又不能领老人的福利嘛，所以呢就转到儿子女儿的名下，结果最后都被花光了。我们看到你要欺骗政府，结果你自己还是受到儿女的气。为什么？因为钱是身外之物，我们只要不浪费，在美国没有穷死这回事情，有没有？你没听过人家穷死了？这个话可以常常挂在嘴上埋怨一下可以，但是没有这回事的，没有什么穷死了也没有饿死的事情，没有，因为美国政府再穷他也养着你啊，不可能有这样的事情。但是如果我们把钱当作是产业，最后啊都会落空。 大卫他身为君王有什么他没有的，可是他知道神才是最宝贵的产业，到了最后他什么都可以不要，但是不能没有神。所以大卫他说，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什么是杯中的份？那是指到他已经得到的。我看我3岁的小孙女，我给她倒一杯葡萄汁，她拉在手上，她还看她姐姐的杯子里有多少。这就是人的本性，我们总是以为自己不够，我们还想再多得一点。其实上帝是不会吝啬的，他是很愿意我们来享受他。如果你到外面铲雪，你搞了一身汗进到屋子里，你倒一杯热茶，你坐在那里喝的时候，你向神祷告，你说主啊，我感谢你，你让我在外面铲雪，那我现在能够有一杯热茶，我觉得温暖，我感谢你。你知道这叫做你杯中的份，就是你享受你已经得到有的东西，你以自己所拥有的为满足，这个叫做神是你杯中的份。因为神他所给你的你懂得享受而能够满足，这个就是神给你的恩典。因为你得到神的恩典是因为你得到了神的心，你知道这是上帝的心，你向神这样做这样的回应，你就得到上帝的恩典。一个人他虽然拥有许多的东西，他心里面却没得到上帝，他总觉得不够，他总觉得没有得到最好的。可是当我们的心有了一个上帝给我们的，我们觉得满足，我们就会得到神的恩典。有一位姐妹她做见证，她的父亲得了老年的失忆症，她为她的父亲去找医生去找偏方，忙了好几年，最后她的父亲还是过去了。当她信了主以后，她才知道人灵魂的可贵，所以她就很想让她80多岁的母亲也能够信主，但你们知道这是很困难的事情，因为她母亲在国内。可是她不停地为她母亲祷告，她的这一颗心被神悦纳了。有一天他姐姐突然就跟他讲，他说，妹妹，我们的同事有一位是基督徒啊，他一天到晚呢向我传福音，最近我也开始跟他去教堂。过了几天呢，他的姐姐跟他讲，就是说，哎呀，我觉得信耶稣很好。他姐姐又成为基督徒。又过了一段日子，他的姐姐又把他妈妈带到教堂去，他妈妈也信了主，然后他把他们妈妈接过来，他们一家都能够敬拜神，他们心里面有喜乐。这是一个很多故事当中的一小小的故事，让我们看到许多的时候我们把事情看得很糟糕，是因为我们是从人的角度去看，觉得不可能不行的。但是如果我们是从神的角度看，就没有不行不能够的。好比外面我们看到是又是风又是雪，我们以为天上也是如此，其实根本不是这样，飞机一飞过了这个云层，那一个什么风跟雪通通都没了，地上的这个风与雪总是要过去的。大卫说，用神量给我的地界坐没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他以为神给他的都是最美好的，这叫做知足。我们常常喜欢从负面的角度来看事情，好像我自己，别人给我半杯水，我总是说只有半杯水，我就不会说还有半杯水。我常常用负面看事情，可能是我从小父母督促我督促得很严，但我求神改变我啊，要从美的角度来看事情，我们的人生就会喜乐，就会平安。因为我们虽然有缺点有错误，但是上帝能够修补过来，这叫做救赎。上帝有能力改变我们所遇到的一切的困难，上帝也可以改变我们这个人。 如果我们知足就常乐，享受神，你就一定能够享受神的恩典。如果你没有享受神，神的恩典给你也是浪费。因为我们所信的这位神是乐意赏赐的神。但有的时候我们忘记，最大的享受其实是一种没有罪的喜乐。接下去大卫说，我必称颂那指教我的耶和华，我的心肠在夜间也警戒我，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我们这个人除了我们的身体，除了我们的五官，除了我们的思想、情感、意志，我们这个人还有灵呢。这个灵的需要你有没有顾及到呢？我常常把这个图跟大家来分享。这是一个很基本的一个观念，我们这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就好像这个下半部的土灰色。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呢，我们有我们的外面这个圆圈代表的身体，里面这个三角形代表着我们的灵魂。这个灵魂又分成两个部分，这个魂的这个部分的思想、情感、意志，我们只要运用这一个，我们可以在这个物质的世界就活着好好的。因为我们有感性有理性，但是我们忘记了我们还有灵性啊。这个灵性是属天的，是在上面这个部分。如果我们的灵性没有开窍，很自然的我们没有办法与神来接触。当我们在思想神话语的时候，圣灵就来开启我们的心灵。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让他成为我们生命的主宰，圣灵就跟我们的灵能够调和起来，使我们的灵突然一下醒悟过来，你就明白神的事情。有的人说这叫顿悟，这不是顿悟，这是圣灵在我们里面把我们的灵魂唤醒过来。你要是愿意接受这一个圣灵的指教，你就能够像大卫所说的，我必称颂那指教我的耶和华，我的心肠在夜间也警戒我。这个是一个默想的操练。我想年纪大了吧，我不晓得我们当中年龄跟我相近的有没有这样子的困难，半夜会醒过来。半夜醒过来呢就很难再睡啊。那个时候我就祷告，我就在心里面默想最近所发生的事情，我做了什么，然后想一想有什么得罪神的。大部分的时候我这样子想着想着，哎，马上又沉沉的睡过去了。因为当我们一祷告的时候，圣灵就在我们里面叫我们的心清洁。一个人他心里面清洁，没有旁骛，他就能够平安。所以你若是半夜睡不着觉像我一样，你不需要打电话问我，哎，牧师你怎么弄着自己睡过去的，你不需要哈，你就默想神跟我一样祷告就行。常常吃安眠药倒还没有这个有用，让我们能够接受圣灵的指教，然后你留意圣灵的同在。大卫说，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你知道什么时候是最容易犯罪的时候？最容易犯罪的时候就是你工作非常的辛苦告一个段落的时候，或者你的工作有了成就的时候，或者你自以为成功的时候，那个就是魔鬼陷阱放在你四周最多的时候。以前有位弟兄他跟我讲，每一次他出差旅行，他进旅馆，他第一件事情跟柜台讲，请你把我那个房间的闭路电视关掉。当然现在没有这回事了，现在都是网络。这就是避免魔鬼对我们的陷害。因为我们一放松了，我们就容易犯罪。大卫说，我常把神 曾常把神摆在我的面前。意思就是说，他留意神在他的四周拦阻他犯罪。你有没有经验过，当你想犯罪的时候，就好像有一些拦阻的事情发生，有没有？有没有？你们又是没反应，我都不晓得我在对椅子讲话还是对你们讲话，有没有？有，感谢主啊！当你这样说的时候，就要恭喜你，那是代表着圣灵在你的心里面，他不要你犯罪，所以他给你一些小小的难处，这些小小难处不大，哎，你可以胜过的。可是你胜过，你下一步就是犯罪。啊，这个是圣灵对我们的帮助。为什么？因为主耶稣说，圣灵来了，就要叫人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啊，所以圣灵的工作就是提醒我们，叫我们不要犯罪。我们体贴圣灵，我们照着圣灵的感动不去做，我们就远离罪恶。啊，同时我们要追求圣灵的充满。啊，这里说，因为我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的居住。这个是一个追求圣灵充满的结果。保罗他说，乃要被圣灵充满，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圣灵充满我们，不是你一个人失去控制了，又笑又跳，然后又说这个那个。圣灵充满我们是应当用诗歌、神的话来彼此口和心口合一的赞美神，这个才是圣灵的充满。许多时候我们在唱诗的时候，我们的心是最容易敞开，我们的灵是最敏锐的时候，所以圣灵很能够用那个诗歌的歌词来感动我们。我们唱的时候，我们里面充满了那个诗歌的感情，我们向着主就打开了。有时候我们越唱，我们就里面越喜乐，我们的泪水就不停地流。哎，你有没有听到有一些刚信主的人，他们做见证的时候，好像受洗过后的见证，你听了你心里面也是跟他一样，当然你外表可能不好意思流泪了，但是他流的时候你也会流。为什么？因为我们是口唱心和的一同在为主做见证，这个就是圣灵的充满。圣灵充满我们就是在我们里面感动我们，让我们不自主的、不能够的、不能够控制的，我们在主面前来彼此的对应，对神发出感恩赞美的泪，这个是圣灵充满我们。当我们被充满之后，我们就会像大卫一样的说，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的居住。同时大卫看到一个永生的盼望。最后第十节，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我们这个人不光是我们的灵魂要得救，我们的身体也要得救。当我们信主之后，好像大卫说，必不将你的灵魂撇在阴间，这是指着上帝他不会把我们的灵魂丢在地狱里面。上帝他会拯救我们，乃是因为我们跟主耶稣有了这个关系，不会叫你的圣者见朽坏。那意思当然是指的耶稣基督，因为在使徒行传十三章引用了这一段话，保罗这样的说，可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我们都能够得救，是指的我们的灵得了救。但你知道，今天你在世上，你的魂仍然在犯罪，我的魂仍然在受这一个老肉体的捆绑。所以大卫他说，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这个生命的路是我们今天在世上走的路，在每一个生活当中的决定里面，我们需要靠着圣灵的引导。如果我们顺从圣灵，我们就有满足的喜乐；如果我们靠着我们自己，我们就会失败跌倒。我常举这个例子，我觉得 在80年代我最可惜的一件事情，就是我没有机会去看望这一位暗逝之后蔡淑娟姐妹，她在 Lancaster Pennsylvania， 离我们也不是挺远，她眼睛已经瞎了很多年，住在一个黑黑的房间里，可是她有一个非常清醒的灵，所以有许多人从美国各地去她那里请她为他们祷告，神都恩待。虽然她的眼睛瞎了，可是她却是灵里面一片的光明，他能够帮助人能够认识神。弟兄姐妹，我们在这个世上活着，我们能够帮助别人最大的是什么？帮助人家做一顿饭，帮助人家看一下孩子，这都是好事，都是应当的。但是我们能够帮助人来认识神，能够让他走神的路，救一个灵魂不死，就遮掩许多的罪，这个是叫人的魂能够得救，叫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日子，我们不受这些事物的捆绑，即便是眼睛瞎了也能够为神做事情。当然我们的身体将来也可以得救，大卫说在你的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那一个永远是指的永生，有一天我们都要改变，好像保罗所说的号筒要响起，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这必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今天我们都会老，我到开始为自己剪脚指甲都觉得困难的年龄啊！你们听得懂我说的就知道我讲的是什么意思啊！我已经开始，你们觉得这怎么难呢？一翘就剪了，但是我已经开始到那个年龄，就是要剪自己的脚指甲的时候都开始觉得这 arthritics 啊。那么我们人都会老的，你不要以为你是长远年轻下去，是不可能，我们都会老啊。但有一天我们身体都会面临死亡啊。可是上帝给我们一个盼望，这个盼望在这里说的是一个新的身体，一个永不朽坏的身体，我们能够长远的活在神的面前，这个盼望是非常宝贵的盼望，因为这个盼望是一个完整的得救，是我们灵魂体一个人完整的得救，我们将来能够活在神的面前，有一个新的身体。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追求的是什么？你在世上，如果你所求的就是在世上有一个好的家庭，有一个美好的工作，或者是你的儿女都成型，每一个都念书念得很好，也都找到一个好的工作，一个家庭，一个事业，这些都对，这都是上帝给你给我的恩典，但是你要的是恩典还是要赐恩典的主？所有这世上的东西其实都跟永生有关。我们今天在这里所预备的是什么？预备着有一天我们跟主再见的那个长远的时刻里，我们的心跟主的心是在一起的。人生的目的何在？就是要完成上帝对我们的旨意。神对我们基本的要求是叫我们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我们的祷告就是对神的仰望，我们时时依靠他，单单追求主，这个使我们能够成全神的旨意。事情来了，我们学习从美善的角度去看，我们就能够知足，才能够享受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要接受圣灵的指教，接受圣灵的感动，上帝提醒我们，我们就不要犯罪去得罪神，让神的灵来充满我们的心中，才会有真正的喜乐。最后，不要因为地上这么多的忙碌追求，就失去了对永生的盼望。我们要预备自己来朝见永生的神。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你是赐恩典的主，你是何等的爱我们，在我们的人生里 我们遇到了多少次的危险，你都救我们安然的度过。你又赐给我们从两手空空到今天拥有这世上一切的产业。但是主，我们明白，如果我们的产业不是你，是世上的东西，也会随着这世界而去。主啊，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还有的日子中，我们要来认识你，跟你建立更美好的关系，让你成为我们的产业，成为我们杯中的份，好叫我们在今生我们就能够预先尝到永生的滋味，也让我们在这个世的日子能够欢喜快乐的生活，因为这是你向我们所定的旨意。感谢主，在一年开始让我们有这样的心愿来立志，我们今年我们要更亲近主，更认识主，更学习与主同在。主啊，你就鼓励我们，不但是我们个人的祷告中，我们在一起的祷告里，在分享的中中，在小组的聚会，在团契的里面，我们都要学习来与主同在。求主帮助我们，带领我们的教会，让2014年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家都在主的面前能够复兴，也能够得到主所有的恩典。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也盼望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真理，今天就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